第十三章，地震快车。如果不是麦克纳布斯上校，别人就是从这儿走上一百遍也发现不了那间小屋。那只是雪地上略略突出的一点，和周围的岩石混在一起很难辨别。威尔逊和穆拉蒂拼命地扒着小屋上厚厚的冰雪，半小时以后才把门扒开，七个人立刻就挤了进去，缩成了一团。这个窝棚是印第安人用土坯盖在岩石上的，长和宽都是四米，开了一个门，门口就是石梯。这小窝棚虽然不大，但避风挡雪救急用还是可以的。屋子里还有一个土坯垒的灶，烟囱也是用土坯垒的，必要时可以做饭取暖。感谢上苍引导我们来到这可以栖身的地方，格里纳凡说。啊，比王宫都强，就差没有禁卫军和大臣了，巴杰内尔知足地说。再烧上火就更棒了，奥斯汀说。饿是饿了，但冷还是第一位的，也许能找到点柴火吧，那可比打到野味更让人兴奋。好吧，那就找点烧的，巴杰内尔很有信心地说。在这儿？上哪儿找烧的？穆拉蒂怀疑地说。屋子里既然有灶，外面就一定能找到烧的东西，少校分析着。少校说的对，准备做饭吧，我去找柴火，格里纳凡说。
我和威尔逊跟你去，巴杰内尔说。
我也去吧，小罗伯尔爬起来叫道。
不，孩子，你好好休息吧，格里纳凡说。你在别人还是孩子的年龄就成了大人了。黄昏时分，六点钟左右，格里纳凡、巴杰内尔、威尔逊三个人走出了窝棚。没有风，却是寒气逼人，天上最后的光辉映在高大的崖壁上，如熄灭的灰烬，让人感到失望。巴杰内尔看了一下气压表，-4°95，这说明他们此时的高度是11700英尺，这里只比欧洲的最高峰勃朗峰低910米。如果这儿也像勃朗峰上一样有那么多飓风和旋风，那他们是无论如何也爬不上来的。他们向前走了一阵，爬上一块巨大的岩石，向四周寻觅着。站在这儿放眼望去，40平方英里以内的山川景物可以尽收眼底。东面是一层比一层低的斜坡了，走人没有问题，纷乱的石头都排成一列一列的，那是冰山坍塌时冲出来的。科罗拉多河流域在夕阳中渐渐地隐没了，峰峦与平川交错的大地慢慢地黑暗下去了。西面的山峰和许多凸出来的巨石依然在阳光的照射下，岩石和冰雪反射出玲珑耀眼的光来，让人眼花缭乱。北边的山峰仿佛是用颤抖的手画出来的断断续续的波折线，南边则与这种朦胧的景象相反，越近夜晚越显得瑰丽壮观。安杜古火山张着大嘴，在2英里以外的地方低低地吼着，向上喷发着火红的、黄褐色的、紫的、绿的，各种各样的火焰，仿佛一个色彩斑斓的万花筒。电火似的闪烁和持续较长时间的喷射交替在空中上演，余烬四散，如星星般消失在无边的夜海之中。巴杰内尔和格里纳凡 完全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他们从樵夫变成了艺术鉴赏家。威尔逊对这些并不在意，他提醒他们该干正事了。最后他们在岩缝里找到了不少干枯的苔藓，他们一把这些宝贵的燃料运回窝棚里，等着的人们马上就生起火来。因为空气稀薄，所以那火既不容易点着，也不容易维持。不过烧开水倒是容易一些，少校说，因为水沸不用100度了。爱喝100度沸水煮咖啡的人只好凑合一下了，这儿的开水不会超过90度。他说的不错，水煮开以后拿温度计一测才87度。不管怎么样，大家终于又喝上热咖啡，就着干肉一吃，舒服极了。巴加内尔又突发奇想了，要是再有点烤骆马肉那就更棒了。听人说骆马可替代牛羊，我倒想知道骆马肉是不是可以替代牛羊肉。啊，巴加内尔先生，您对这样的晚餐还不满足吗？少校问。
非常满足，不过如果有一盘野味儿，那就锦上添花了。
算得上美食家了，麦克纳布斯说。
我接受您给我扣的这顶帽子，不过
你自己难道一点儿也不想吃吗？
也许想吃吧。
如果现在让你去打猎，你能走进寒冷和黑暗吗？
当然。
他的话音未落，大家便听到外面一片吼声由远而近的传了过来。这不是一只两只动物，也不是10只8只，而是成百上千只。
难道上天赐我们一间小屋以后还要赐我们以美味吗？
这是地理学家的想法。格里纳凡却认为在海拔这样高的地方绝对不会有大群的野兽的。
没有野兽，外面的声音从哪儿来？奥斯汀问。
是雪崩？穆拉蒂急切地问。
不，明明是野兽的吼声嘛。巴加内尔坚持着自己的看法。
看看去，格里纳凡说。我以猎人的身份出去看看。少校抓起了枪，大家跟着都钻了出去。
夜幕降临，月亮还没有出来，满天星斗，周围的山峦全都隐没到黑暗中去了。那吼声从远而近，音量越来越大，奔腾咆哮着向这边冲来。
是什么？
突然一阵排山倒海似的巨浪席卷而至，成千上万的野兽吼叫着，奔突着，狂风一般的卷来了。空气如此稀薄，声音还这么大。这阵动物的狂风从他们头顶几英尺的山岩上掠过，大家本能的趴在了地上。
巴加内尔的好奇心重，他无论如何也要看清到底是什么，所以他没有趴下，但只一瞬间他就被撞倒了。
砰！
少校胡乱地开了一枪，他感到有一只动物倒在了附近，而整个狂奔着的动物群却好像未受任何影响，迅速地消失在山坡后面了。
我找到了，
巴吉内尔喊了起来。
找到了什么？格里纳凡问。
我的眼镜儿，被撞了个前趴，却只掉了眼镜儿。万幸啊。
没受伤吧？格里纳凡又问。
没有，挨了几脚。是些什么东西呢？
这东西，
少校拖着那被他打死的野兽走了过来。大家赶紧随着少校回到了小屋，借着火光大家看到一只仿佛是无风的小骆驼似的漂亮动物，细头，扁身子，腿长毛软，腹下有白斑。
圆驼，巴加内尔喊道。
圆驼是什么？格里纳凡问。
就是骆驼进化前的那种动物， 最重要的是它能吃。
巴加内尔回答。好吃吗？
味道好极了，我就知道今天晚上上天要赐我等以美食的。谁剥皮？
我，
威尔逊说。
你剥，我烤，巴加内尔说。
您还会做饭，巴加内尔先生？格里纳凡问。
我是法国人，法国人生来就会做饭。
五分钟以后，巴加内尔就已经在火上认真地烤起肉来了。又过了十分钟，肉烤好了，大家拿过来便猛吃了起来。可是大家只吃了一口，便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太难吃了，不能吃。
巴加内尔尝了一口，沮丧地承认，他做出来的烤肉连恶鬼也难以下咽。大家开始开他的玩笑。巴加内尔一声不吭，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别人在嘲笑他，而是因为他在竭力思考肉不好吃的原因。突然他大叫起来，
对了对了，我知道了。
烤得太老了？少校问。
不是，你这爱挑刺儿的少校，是跑得太厉害了。
我怎么会忘了呢？
什么跑得太厉害了？
奥斯汀问。
跑得太厉害了，再打死那肉就不好吃了。在圆陀休息时打死它，那肉才好吃。所以根据肉味儿就可以断定，这只圆陀已经跑了相当长的一段路了。
真的？
格里纳凡问。
真的。
那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如此奔逃呢？这时候可是他们在窝里睡觉的时候啊。
亲爱的爵士，我也不知道。
睡觉吧，我困得不行了。
睡吧。
大家裹紧斗篷，又添了添火，紧紧地挤着躺下了。
很快，巴金内尔那男低音似的鼾声便响了起来。
格里纳凡没有睡，他睡不着。那群被极度恐惧驱使着的野兽，为什么都朝着一个方面逃呢？没有野兽追赶，更不是猎人在狩猎，那是什么使他们如此恐惧呢？格里纳凡隐隐地感到，似乎有一场灾难在逼近。渐渐的，他的意识有些朦胧了。好像已经到了第二天，他们顺利地下了山，来到了大平原上。他们开始了调查，而且调查有了结果，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伙伴被他们成功地解救了出来。炉灶里炭火的噼啪声不时地将他惊醒，火光中他看到了同伴们熟睡的脸和墙壁上忽闪忽逝的影子。他的意识又清醒地告诉他，灾难即将来临。他听到外面有隆隆的响声，仿佛是从山上传来的。这是什么声音？那隆隆的响声与地下的某种带有威胁性的响动似乎有着某种联系，仿佛是山腰上来了与雷鸣闪电相伴的暴风雨。格里纳凡钻出了窝棚。月明星稀，神清气朗，天空中闪烁着安杜古火山色彩斑斓的光芒。外面既无风也无雨，没有闪也没有雷，然而那隆隆的响声却依然在加剧，仿佛越来越近了。这是什么？格里纳凡的心里乱极了。奔跑逃命的圆陀和这隆隆的巨响之间有什么联系吗？现在是凌晨两点钟，去叫醒那些疲惫已极的旅伴吗？告诉他们什么？说有致命的危险？危险是什么？怎么办？格里纳凡在犹豫中又进入了朦胧的睡眠状态。几个小时之后，一阵哗啦啦的巨响将他惊醒，一种轰隆隆的如无数战车一起碾过大地般的震耳欲聋的声音向他扑来，脚下的石头在下陷，窝棚小屋在剧烈的摇摆。
快逃命啊！
他狂吼了一声。 刹那间小屋裂开了，人们打着滚抱作一团，一下子摔到了一个陡坡上。天已经亮了，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幅十分恐怖的景象。周围的山突然都变了样，有的被拦腰斩断，有的突然陷入地下，有的则像天上的云彩一般向着平原滑去。地震！巴杰内尔惊呼。是的，这是地震，是智利山区经常发生的天灾。可比亚城两次毁于地震，而圣地亚哥城则曾经在14年中四次被夷为平地。地火在地下燃烧，火山口嫌太小的时候，便要冲击地面上别的部分，从而引起大震荡。现在，他们七个人所在的这座山头，正以特别快车的速度，每小时50英里，向着平原地带飞驰。他们抓住苔藓，扒住石缝，惊叫着，头晕眼花的随着大山在飞行。无路可逃，无处可停，叫也没有用，喊也无济于事，他们已经失去了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石破天惊，隆隆的巨响遮盖住了一切呼喊和惊叫，大家呆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大山向下飞驰着，遇到任何阻碍都毫不费力地将其移平。千年古树，万丈深渊，该拔起的拔起，该填平的填平。满山的石头不断地向下面滚着，掠过人们的头顶，仿佛时雨一般。有时滑行的大山突然左摇右晃起来，人们跟着它前仰后合，仿佛遇到台风的小船。一个上亿吨重的庞然大物以50度的斜角向下冲，那是怎样一种几乎无法计算的伟力呀！这种让人失重的滑落到底要持续多久？最后要滑向哪里？大家还能在一起吗？还都能活着吗？谁也不知道。飞驰的速度，剧烈的摇晃，凛冽的寒风，狂舞的碎雪，使每个人都处在半昏迷状态。他们唯一没有忘记的是抓住能抓住的一切，那是最后的求生本能了。突然轰的一声，大山最为剧烈的震撼了一次，他们被齐刷刷的扔了出去，咕咕噜噜的滚下了山坡。大山停住了，好长时间以后才有第一个人爬了起来，忍着强烈的头晕目眩，他站了起来。麦克·纳布斯上校，他揉了揉眼睛，定了定神，终于在一个小山坳里发现了他的伙伴们，他们都被甩到那儿了。少校点了点那些直直的躺着的人们，发现少了一个，罗伯尔·格兰特。